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基督是主。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更新智能。所谓更新，包括了生命更新、家庭更新、侍奉更新和使命更新。而正如刚才提到的，今天已经是九月份，可是七八九月份我们的分题其实都是侍奉更新。那说到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句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侍奉是什么？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谓身体，并不仅仅指我们的肉体而已，其实我们全人、整个人、我们的身心灵。而活祭呢，是提到献祭，是将自己献上，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实际上就是提到了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把自己献给神，都把自己献给神。说是这样说，可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他怎样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去解释他的意思。所以我呼吁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圣经罗马书十四章七到九节。新约圣经罗马书十四章七到九节，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看着我们的幻灯片，然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你为我们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主。是的，你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不仅仅是在会场当中，更是通过网络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恳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思想你的话语，而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求你恩典同在，使得听的讲的都蒙恩典，都得益处。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第七节这样子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那这句话，保罗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到底是对什么人说的呢？那如果我们把圣经往前翻的话，再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保罗的罗马书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谁是奉召做圣徒的人呢？基督徒。 所以这些话保罗是对信主的人说的，也就是对你对我说的。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信主的人为自己死。然后如果我们倒过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可能是为自己活，也可能为自己死。为自己活，为自己死，简单来说就是过以自我，以我自己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在信主以前，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活的呢？小时候也许我们是父母亲眼中听话的好孩子，爸爸妈妈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过以父母为中心的生活。可是长大以后呢，我们做事情做决定更多的是为谁打算的呢？然后我知道我们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是来美国读书的，之后留下来然后生活，当年申请学校成功，我们进入了好的学校，有好的学历，我们会很高兴。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高兴？是可能是学习到新的先进的知识，找工作可能也会比较容易，是不是这样子呢？毕业了得到了好的工作，我们会很高兴。可是为什么会高兴啊？是因为比较好的事业，然后我们有机会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是不是呢？工作有了，跟我们喜欢的爱的人结婚了，养育听话孝顺的孩子，建立起美满的家庭，我们会很高兴。为什么会高兴？有人说因为不管外头怎么样风风雨雨，回家以后就能够放下一切的尔虞我诈，得到很好的休息，能够恢复过来，是不是这样子呢？好了，事业顺利，家庭和睦，投资理财又成功，我们也会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往后几十年我们都不会缺衣缺食，生活医疗的数值都有保障，是不是这样子？到了好了，到老了退休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年轻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时间做，没有办法做的事，我们会很高兴。从学习、工作、家庭、财务到退休，我们人做了许多的事情，可是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也许我们会说，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亲人。可是许多事情的核心还是为了自己，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理想，也是为了自己在父母、在孩子、在亲人、在朋友的眼中我是好的。当然我们上面所说的是顺利的，在世人的眼中是成功的，可是不顺利的、失败的呢？他们可能会逃避、躲起来，甚至于有些碰到挫折的、想不开的，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为这样子就一了百了。然后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 UCLA 毕业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然后来美国的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位，在教会里头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台湾大学化学专业的高材生，来洛杉矶读博士。然后在 UCLA 读博士呢，前两年其实是需要修课的，设定研究的课题，可是最重要的是要考一个资格考试 qualifying， 考过了以后就是博士候选人，虽然还不是博士，还不是 PhD， 可是却可以开始专心做研究，写论文，及格考试其实挺难的。说真的，如果比起来，虽然都是很难，可是比起来做研究相对来说可能还比较更容易一些。因为资格考试要考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东西太多了。那一方面要考专业的知识，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要考目前研究的前沿的发展，很难。所以一般来说，特别是 UCLA 你都可以考两次，如果第一次不行的话还有第二次机会。第一次他考了失败了，没有关系，再考一次，大不了比别人晚一年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很努力的复习，过了一年再考，又失败了。两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这个就意味着虽然他已经付出了三年的努力，可是他没有办法在 UCLA 再待下去了，他要走了。当他知道了第二次考试失败的时候，他爬楼梯上了我们工程学院的房顶。他坐在哪里？从差不多六七层楼高的上面看下来，他看到底下的学生来来往往，他想到过去的三年，他每天就是在底下这样子匆匆忙忙的来，匆匆忙忙的去。好，现在闲下来了，他坐在哪里？他想起离开台湾的时候父母亲的嘱咐，说出来他们的期望，他想到家里的弟弟跟妹妹，他想到很多。突然之间想起来楚汉相争的故事，项羽兵败不肯渡过乌江，因为他觉得没有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我的朋友他觉得没有办法向父母亲交代，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做弟弟妹妹的榜样，他想就这样子跳下去，一了百了。在人生的旅途上，他碰到了一个他仿佛逾越不过的关卡，跳还是不跳？生与死好像就在他一念之间，他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可是信主的基督徒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不是由自己来做决定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由谁来做决定？以谁为中心呢？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简单来说，信主以前我们可能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死，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信主以后呢，就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也就是说，过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学习是为主而学习，进了好的学校，学习到先进的知识，有好的学历，我们会很高兴，不仅仅是因为找好工作的机会比较大，更是因为如果我们是理工科的话，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知识，我们看到神创造的荣美。如果是文科商科的话， 其实也可以观察到神定下做事情的原则，不仅仅在教会适用，在社会在工作上头也同样的适用。比如说管理当中的仆人领袖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甚至于原生家庭对人成长的影响等等等等，其实追根溯源都是从圣经分析总结出来的。毕业了得到了好的工作，我们很高兴，可是不仅仅是因为有机会发展好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更是因为在职场当中我们能够把主所赐给我们的才华能力发挥出来，荣耀主的名，并且能够把我们的属灵影响力发挥出来，把基督的爱传递给公司的同事朋友，使得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工作有了，跟我们喜欢的爱的人结婚了，我们养育听话孝顺的孩子建立起美满的家庭，我们会很高兴。可是不仅仅是因为美满和睦的家庭是最理想的避风港，更是因为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牧养的工厂，夫妻彼此代祷，也为儿女代祷，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承受主所赐的恩典，领受他的使命。啊，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会说，家里就只有我是基督徒啊，他们都不信，那怎么办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家庭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宣教工厂，而我就是基督所安立的、所命定的、所任命的宣教士，以自己的语言和生命的改变向家人证明这个是又真又活的生命之道。而当然也有人说，该做的我都做了，他们就是不信怎么办？我们要相信主有他的时间，我们更要相信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常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改变了，暂时的改变还是假的改变，我们生命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是隐藏不了的。好了，事业顺利，家庭和睦，投资理财又成功，生活无忧无虑，我们会很高兴。高兴不仅仅是因为不缺衣缺食，医疗和生活素质有保障，更是因为在平常十一奉献以外，我们能够在财务上更积极地参与教会的建设、宣道事工的开拓、慈惠关怀的给予，让基督的爱流入万家。退休了，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不仅仅可以去做过去想做却没有做的事，其实我们更可以发挥余热，为教会跟神国的建造上头有所摆上。譬如说喜欢写作的，可以把自己感恩的心和生活的点滴写下来，见证基督怎样改变了我自己。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可以关怀其他的人，年长的可以关怀年轻的，年轻的同样也可以关怀年长，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不是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找，而是主动的去跟别人联系，关怀其他人的需要，以祷告求主介入我们的生命，介入我们的生活。保罗不光是说为主而活，而且还说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在过去一年多，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每天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人在说多少人染疫了，给传染了，死亡率是多少了。 贝塔过了，有 Delta， Delta 还没有完，又来两喵。很多人都很担心，打了疫苗，做好了防护措施。然后我们知道，打疫苗，做好防护措施，这个是对的，是好的，我们都应该这样子做。不过我们要想一想，有健康的身体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我们吃饭喝水看电视工作开会买东西吗？还是有些什么别的呢？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基督五家的赵武仪长老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幸福小组线上研习会十月份要开始了，你们一家有没有人要参加？当然我们知道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我们有一些同工在去年一月份疫情开始以前，我们曾经到五家去参加过，回来之后去参加的人，我们回来有一些的讨论，对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个是正常的，因为幸福小组的观念跟我们受的神学教育的思想其实很不一样。赵长老是我蛮佩服的，蛮敬佩的一个人。然后他跟我说了好些的话，然后其实我就不一一复述，一一报告给大家听。他其中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们存在，不就是要传福音吗？我们存在，不就是要传福音吗？”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被传染，如果我们今天有相对健康的身体，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应该的吗？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是因为我们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功劳吗？不是的，我想不是的，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为要成就他的旨意，用我们教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基督的爱流入万家。刚才我提到在 UCLA 读书的那位朋友，他坐在工程学院的房顶上头，往事一页又一页的翻开，他坐在那里很久，想到了很多，他也想到了主耶稣，他是一个真正属主耶稣的人。他下来了，后来他在教会里头做见证说，从 UCLA 工程学院的房顶下来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博士梦收起来，专心跟从耶稣基督，在事业上头努力，从另外一条跑道上头来见证耶稣的恩典。然后他的见证，你可以说不是一个成功的见证，而是一个失败的见证，从世人的眼中来看是这样子。可是他的见证鼓舞跟帮助了很多的年轻人，包括了我自己。圣经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说侍奉更新，不是说我们过去我们用的是侍奉技巧 1.0， 现在更新了，我们要用 2.0， 侍奉的技巧要不要更新？要的，我们需要与时并进，回应时代的需要。可是重点不在于这里，重点在于我们侍奉的心态是不是从零到100%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前两天有位姐妹微信问我，她说最近好像都没有看到你啊。我说是的，因为我大部分主日都在北堂，只有第一个主日才会回到主堂来，然后我们主堂的施工就很依赖于我们的立即间长老傅如兰长老、李福华长老，还有我们的 Jackie 传道，还有 Kevin 传道等等。 那我们聊起来说起北堂的事工，其实去年北堂在二月份的时候开始了主日聚会，可是才一个月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止了。然后坦白说，不瞒大家说，我其实有点担心。然后我们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同工群会不会因此受到打击而散掉了？可是感谢神，这些同工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大家不但没有散掉，而且一直坚持每个礼拜六早晨的祷告聚会。然后我们在北堂，我们还有袁长老、冯长老、周教士等等都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这样子同工的祷告聚会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从去年的五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了礼拜二晚上广东话跟礼拜四晚上的线上的国语查经小组。然后到今年呢，我们又开始了年轻家庭的事工。直到上个月，当 San Mateo Hillsdale High School 重新开放租用的时候，我们就恢复了实体的聚会。然后我必须向大家承认，我是一个扫兴的人，因为事工的安排，我们每个礼拜总是会有一些同工不能够参加北堂的主日崇拜啊，比如说今天我在主堂，我不在北堂，然后像 Steve、像 Florence 他们今天也同样在我们主堂，不在北堂。所以我曾经担心北堂主日崇拜是了，我们虽然重开了，我们会不会变成只有个位数 single digit？ 可是昨天早晨刘康弟兄在北堂同工祷告会当中分享，他是负责接待的统计人数，他说他很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虽然有种种的因素，所有的牧长不是这个不在就是那个不在，可是从人数来说却是每一次都稳定在20人左右，而且还包括了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他们也有参与。北堂是布道所，是传福音的事工，怎样接触人，怎样邀请人，同工包括我自己，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当中。福音事工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可是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邀请人不会百分之百都成功的，新朋友来了一次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来，邀请了100人只有来了5%、10%，其实我们就要感谢神满足了，因为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人被蒙了眼睛，蒙了耳朵，听不见基督的呼召，看不见基督的恩典。可是如果在圣灵的拣选跟感动底下，人来了，留下来了，说不定我们就接待了神在21世纪大大使用的人。如果我们把北堂布道所算作是线下的 offline 的，在疫情影响底下慢慢形成的新常态当中，线上的事工同样也绝对少不了。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要建立数位资料库的事情，其中有一项是鼓励大家录下自己的信主见证、生活见证，反应没有太好。可能大家，我们教会里的大家都是习惯了低调做人啊，踏实做事，而那个是好的。可是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才华，乃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还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不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盼望圣灵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就乐意地站起来，以笔、以声音、以形象为主做见证。近两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灵修、读经、祷告习惯比以前好很多。不过最近发放我们教会灵修杂技的天路星火不能够再用，那怎么办呢？当然不是干坐在哪里，所以我们有些同工帮忙把教会网站上头的灵修杂技和当日的圣经的章节用拷贝的方法通过微信传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感谢主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智慧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是更进一步来帮助大家灵修的呢？我想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建立起我们自己教会的手机跟平板电脑能用的 APP， 放上我们每日灵修的文字档、声音档，只要通过连接就能够存取使用。不过网站也好， APP 也好，想法在哪里，可是它不会自动生成的，而是需要有感动、有负担的同工一起来欣赏、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完善。新冠疫情仍然在哪里，再加上各种希腊字母的变种病毒，把我们的生活弄了个翻天覆地。这样的疫情在过去起码60年之内都没有发生过，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使得我们的侍奉不会墨守成规、停滞不前。坦白说，长老即是牧师传道，谁能说自己有经验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呢？我们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需要群策群力，需要少些批评，需要多些鼓励，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更新之年，生命更新、家庭更新、侍奉更新、使命更新。所有的更新其实重点都在于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转化成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是的，你为我们死了又活了，不仅仅洗净我们的罪，更带来我们生命的盼望。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带领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每一天，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才不会白白浪费了你的救恩。主啊，我们不配的，可是我们实在知道，当你的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不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事情，乃是顾念到你的事工，使得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真能成为你美好的活的见证。是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纯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主啊，我们就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真知道如何做理所当然的侍奉。感谢你，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